统治生活第七期，医治服饰。我今天已经说过好几次了，我们必须把统治权应用到所有事情上。以前有种幻灯片，在博物馆里还能看到，上面有写好的字或图画，可以通过投影展示内容。你应该买一张这样的幻灯，写上这三件事：心造、天国、神子，把它们写在那张透明的幻灯片上。每次你要看什么东西，就把那张幻灯片放在上面。你读到的每一件事都要通过这三件事来过滤，并且把它应用到每件事上。现在我们要把它应用到医治服饰中。新约的医治服饰应该是什么样子？首先请记住，只是为了让你稍微了解一下，在使徒行传的记载中没有任何关于医治服饰的记录。人们得到了医治，但没有医治服饰的记录，尤其是对基督徒而言。你可以看到人们或在街上得医治，或在圣殿前得医治，或在来回集市的路上得医治。人们总是在某个地方得到医治。使徒行传为什么没有医治服饰的记录？因为信徒不是通过医治服饰得到医治，他们是通过吃圣餐得到医治。他们天天拨饼纪念主，并且与给他们圣餐的人无关。当时强调的一件事是，那道曾经竖起来的隔墙已经被打破，那道幔子和所有你无法穿过的东西都被撕裂开了。现在我们可以因着信，凭着恩典进入基督。信徒认识到他们不是神的养子，而是神的儿子女儿。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明确的事情之一。我们参加圣餐，每个月都有圣餐，通常是在第三周或第四周。你可以每周都做，有些人每周都做，这很好。有些人每天都在家里做，这也没什么不好。最重要的是，你不要把这当做一种仪式，一种惯性，以至于失去了它的意义。如果你每天都能坚持并保持这种意义的真实，那非常好，继续做没问题。你做的时候要认识到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饼代表他的身体为你而碎，所以你得到了医治。耶稣买赎了你的健康，你用的酒或果汁或任何液体都代表耶稣的宝血，他让你从罪中获得了自由。所有早期信徒都是通过分享圣餐而经历医治，少数几个人在其他场合得到医治，甚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些人是信徒，对吗？有次发生在保罗的教导聚会中，他有可能是信徒，也有可能不是信徒，没有明说，所以我们不知道。现在如果我们要通过认识和运用统治权行医治，如果我们要通过新造的眼睛，通过天国的眼睛，通过成为神众子的眼睛来进行医治，那么医治聚会是什么样的呢？在你回答之前，我先问你，它看起来不像什么？我可以很轻松地回答你这个问题，它看起来肯定不像你见过的任何医治服饰，不会有音乐造势，因为它根本不是心理上的。你只需要行使你的统治权柄，简单地发出命令，人们应该立刻就得痊愈。我们的医治服饰是经常把两者结合起来，即使是其他教会聚会，比如在星期天或其他时间，也会把音乐和聚会混在一起。如果有早期圣徒穿越时空来到今天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的教会聚会，他们都会怀疑自己是在哪里，因为他看起来怎么都不像第一世纪的教会聚会。因为在第一个世纪的教会礼拜中，每个人带着食物聚在一起谈话、团契、聆听教诲，做很多事情，就像一个大家庭。现在我们将两者融合在一起， 你说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主要是因为这对人们来说很快捷，对吧？一般来说，人们没有时间或不愿意抽出时间来参加团契活动，尤其是在周日。他们有其他事情要做，有不同的事情发生，这也是我们设立生活团队的原因之一。因为那是大家在一起学习、成长、聚会、团契和互相了解的时间。而星期天或任何类型的医治聚会或其他活动，人们时间很有限。有时他们从外地赶来，尤其是现在，有人甚至从世界各地赶来，他们真的没有时间细聊。换句话说，他们来的时候是直奔目标，把事情办成。很多时候，他们来只是为了一个祷告，速战速决。我们刚刚完成了关于敬拜的教导，就像我在那堂课里讲到的，我不是一个传统的敬拜者，我的大部分敬拜都在私下里发生，在家里，在车里，甚至有时在办公室，并不总是在礼拜的时候，因为在教堂服侍时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大多数时候，即使在礼拜的时候，我的手机也会收到短信，他们知道我要开始讲道了，他们问你能为这个人祷告吗？能为那个人祷告吗？他们有时会利用这个时间打电话给我，他们以为这个时候我一般有空。这不一定是真的，因为当我准备讲道的时候，我不会考虑其他的事情，我会花时间跟神交通，聆听神是否告诉我一些他要在聚会中释放的信息。这是我非常需要安静在神面前的时间，所以我会独自待在办公室里，检视自己是否漏掉什么神要我传讲的话。老师说，他可以像他说的那样，提前让你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但很多时候他要等到最后一刻才会告诉你一些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越是提前告诉你，你就越有可能把自己的思想卷入其中，等到你讲出来的时候，就和他告诉你的走了样。当你试图把一切都想明白时，难免和他当初告诉你的不一样。正当你走向讲台时，他可能突然将一些话放在你里面，你随口就说出来了，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但听众中就会有人哭了起来，说这正是他们要听到的信息。但你如果早就听到，你可能还在那里分析和琢磨，也许一犹豫就没有说出来，那个人就没有得到帮助。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讲道前喜欢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不接电话，不看留言，因为我知道他会叮铃铃的响，而且通常会是祷告请求。礼拜结束后，我会为这些请求祷告。我曾经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人在网上看到我在线，就打开聊天想找我闲聊。你知道，我不会在这类事上浪费时间，信不信由你。因为所处时区不同，有人常常半夜三更打电话给我，以至于我很少能睡个整夜觉。凌晨两点我接到电话，因为如果是晚上的话，通常都会很紧急。对方问，你是库里布雷克吗？天哪，你真的接了电话，我还以为你不会接。我问对方，你有什么事儿吗？对方说不出个所以然就挂了。再过半个小时又打过来，终于想起一个问题，你知道该隐的妻子是怎么来的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位女士给我打了几个月电话，几乎每天都打，让我祈祷大脚怪不要出现在她的院子里，因为每天晚上她都能在前院看到大脚怪。我开始为这位女士祈祷，得自由，得释放。我不知道你是否觉得好笑，但她是认真的，不是恶作剧。她真的认为大脚怪每晚横行在她的院子里。15到20年来，几乎每晚收到千奇百怪的电话，因为我们想随时为人服务。所以当我们在周日或周六晚上进行医治服侍时，我们要确保自己不会落入俗套。教会传统的做法也有效，但我们要确保 我们是在神的方式中行事，在神的灵中流动。这意味着我们要再次拿着那张写着三件要事的透明幻灯片放在医治服饰上，来看属天医治应该是什么样子。叫死人复活也是同一个原则。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已经看到了死人复活，霍根弟兄也见过，起死回生的从小孩到老人都有，不管是什么杀死了他们，或者因疾病而死，但当他们活过来后，他们都痊愈了，我们可以见证这一切。人们总是问，你们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会有效？很多时候人们可能不认为自己是在寻求方法，但其实他们是在寻求方法，因为他们的注意力放在试图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但我想强调，这不是方法的问题。再说一遍，这不是觅食，不是你说了就能起作用的咒语。对我来说，叫一个死人复活一般不会超过45分钟，超过45分钟通常就没戏了。我们看到的有几次是在两三分钟之内，有的花了10分钟。我女儿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复活的例子，花了大约45分钟，是目前等的最长的。于是这似乎就成了标准。曾有人在萨穆尔博士的聚会中说自己见证了12个人从死人中复活，他的做法是命令死亡的灵离开，然后就大家手拉手赞美神，几分钟后人就活过来了，每次都一样。这和我的经历不同吧，和其他人的经历也不一样，所以没有一定方法。这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这就是生活，做应该做的事。那么将统治权柄应用于医治服饰会是什么情景？如何应用新造？我们要作为新造的人，甚至作为神的种子来应用它。这就已经使用了第一和第三个滤镜。说到新造的人，说到神的种子，我们唯一的榜样就是耶稣，对吗？那么耶稣是如何让死人复活的呢？我们马上就来看看。还有第二个滤镜，天国。耶稣说，神的国就是你走出去传讲神的国，然后治病使死人复活，赶鬼洁净麻风病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告诉他们神的国已经临近你们了。所以神的国包括所有这些事情，对吗？这是天国宣言。使徒行传9:36开始，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成希利尼话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那些日子她患病死了，有人把她洗净了，停放在楼上。这个女善人死了以后被人洗干净放到楼上，这需要一些时间。吕大靠近约帕，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到他那里去，恳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这两座城市之间有段距离，等彼得收到消息再赶到那里又花了一定时间。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你们注意到没有，死人的朋友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带来了，告诉彼得这是他为我们做的。你们看，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多加不是突然死了，大家立刻聚拢在他身边把他扶起来。这件事经过了一段时间，走过了一段过程，几乎在准备葬礼，妇女们聚集在楼上，一边哭一边七嘴八舌地述说多加生前为他们做的各样善事。他们在说这说那，没人期待他会死而复活。这时彼得叫众人都出去。在场的人听到这话一定很不高兴，明明我们先来，我们在悼念死人，尊荣他的生平，你来插这么一杠子，很不尊重人。是的，彼得在那时没有尊重人， 但他在尊重神。你们在这里哭哭啼啼等着埋人，我来这里是要叫死人复活。彼得叫众人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尸体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看见了彼得，便坐起来。耶稣使寡妇的儿子复活时，乃是坐在众人面前。他复活亚鲁的女儿，却不许其他人在场，只允许三个大弟子在场观摩。由此可见，方法并不一样，没有固定的程序。你说这背后一定有什么属灵意义，可能根本就没有。出于某种原因，我们认为每一个行为都必须有某种深刻的灵意。哦，我明白了，一定因为某某原因，所以他才这么做。也有可能是这些女人太吵了，彼得不想听他们继续说下去。可能是他们一直在哭泣，彼得心想，我继续听下去就无法保持信心了，搞得我同情心泛滥，也会和他们一起哭泣，然后跟着他们一起把多加埋了，而不是使他复活。所以你必须想清楚，当时你应该怎么做最好。当然，最好是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你都能完成任务，能够在暴风雨中工作。不管发生什么，你都能够保持专注，这是最好的。我们在澳大利亚的一位领导人亚当，他培训工人的方式是，他让他们讲道，然后绕到他们后面用瓶子、杯子什么的制造一些动静，或者把椅子踢翻等等，在他们讲道的时候弄出各种噪音，因为他想让他们习惯被打搅。因为在讲道现场，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因为敌人会想方设法转移你的注意力，打断你的思路。你正在讲道，突然断电，大厅的灯全部熄灭，你怎么办？停止讲道？为什么灯灭了你就讲不了？因为你里面没货，必须要借助看资料。但是如果所有信息在你心里，你就不会因此停止讲道。这正是应该继续讲道的时候，因为每个人都停在原地，没人轻易移动。但如果这时你停下来，人们开始走来走去，最后就会有人撞到别人，造成混乱。有一次我在外面一个会议厅布道，正讲着时，我注意听众席里有个人一直在移动，一会儿坐到一个椅子，一会儿起来，走到另外一个椅子上坐下来，来来回回，起起坐坐，从一把椅子移到下一把椅子，一会儿走开，一会儿回来。我一边讲道，一边留意着他，脑子里在想，这个人在干什么？但我还在讲道，不能阻止，也不能盯着他看，否则每个人都会开始看他。然后我发现了他在做什么，他在偷妇女们放在凳子下面的钱包。我不得不把执事叫到台上，把麦克风关了，小声通知他们去抓人。于是他去找保安，很快就抓住了那个小偷，把他带了出去。你会惊讶于在布道时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尤其是姊妹们，如果你要把提包放在地上，请放在前面，不要放在椅子下面，这是你在教堂里不会去考虑的问题。所以亚当弟兄会故意弄出这些噪音，好让学员们在布道时习惯这些噪音。有一次我正在阿肯色州本顿维尔一家最好的酒店会议厅布道，这时暴风雨来了，所有的灯都一起熄灭，灯一灭，大家就开始大喊大叫，就像一整天都没有出过声，现在找到机会释放一样。因为我的扩音系统也不灵了，所以我不得不大声说，大家别动，都不要动，别动，现在不是动的时候，坐着别动，没事的。他们会启动内部发动机，现在都别动。我说，我还没说完，我还在讲道。于是我走过去，就着出口指示牌微弱的亮光，我找到刚才正在给大家读的一段旧约经文。接着我开始走来走去继续讲道。 但如果我必须读我的笔记，那就黄了。然而我要讲到的信息都存在我心里，我不会坐在家里再去讲到之前的30分钟才拿起圣经找找会议中要讲些什么。我乃是活在信息中，那是我的生活。要休息的时候就是站起来走动一下，然后回到书桌继续阅读、学习、思考、默想。有时我妻子看到我在思考，以为我没在工作，她说，你在干什么？你什么都没做。我说，不对，我在做事，我在思考。她说，你一天到晚都在思考，不如过来一边做事一边思考。那天我继续讲道，直到电灯复明。所以不应该受任何东西打搅，没有什么能打搅到你。你们知道，我们每场聚会都有录音录像，我们不希望会场有噪音，每个人都希望安静。这意味着，你知道，一般来说没有孩子哭闹，孩子们不会打搅我，他们会打搅你，因为他们离你更近，他们哭起来可能使你听不清我说话。你要努力听，我理解，但他们不会打搅到我。我喜欢孩子。我第一次去非洲，在一个教堂里布道，一个小伙子一手拿着一个麦克风，一手端着一个卡带式录音机。我在前面讲道，他将麦克风放在我嘴边，让我先别出声，等他按下录音键后才示意让我开讲。我当时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讲着讲着录音机啪嗒一声，原来磁带到头了。他赶紧让我暂停，把磁带反转一面，按下录音键后对我点了点头。我就这么看着他，脑子里有点断片，心想刚才讲到哪里了。所以你必须练习不要分心。在我讲到的时候，一次一群山羊从教堂里面穿过，从左门跑进来，经过讲台前从右门跑出去，后面跟着一大群孩子。我站在那里讲道，看着他们跑过去，不一会儿他们又跑回来，这次是山羊追着孩子们从一扇门到另一扇门，就这样来来回回在我眼皮底下跑过来跑过去。这很好，你知道，但你得让一切都不打搅你。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特色，你必须学会不被任何事情打搅。你要集中精力，专注传道授业解惑，继续做需要做的事情。有时候你想将信息带去一个方向，神说，我知道你要走这条路，但我没让你往那边去，这是你做过的事，现在我要你往这边走。你一直想回到原来计划的路，而他会一直把你拉到他的方向，于是我们就在展开拉锯战。不过我很快就能分辨出来什么是他的意思。好吧，我们只是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有一次我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郊外坦卡斯特附近，应该是在做属灵勇士训练。我手里拿着准备好的手册，照着读了两节经文，却讲了一些完全不同的内容，整整讲了45分钟都回不到原路。然后我去休息一下，主持人回来问我怎么回事，你教的不是灵战勇士。我说我知道，我说我一直尝试回到手册，但神的灵一直把我往另一个信息方向拉。主办方很不高兴，说人们是冲着灵战勇士训练来的，他们买了灵战勇士手册，跟你讲的内容完全对不上号。无论如何，你得教灵战勇士。我说，我真的试过了，但没成功。神坚持要走另一条路。他说，我不管，你得教灵战勇士。我说，我会尽力。等我回到课堂，接着想讲灵战勇士，结果完全一样，跟着神的方向走了。我的意思是，我很专注，我什么都不想看，不看任何人，光盯着手册，结果只读了两行字，又开始了同样的事情。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又休息了一会儿。他过来告诉我，库里，大家都很生气。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不知道，但你知道他们是来做灵战勇士训练的。 我说好吧，但听众看起来并不生气。我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听着只有一个选择，要么跟着手册走，要么跟着神的灵走。他说跟着神走。我说这就是我要做的。他说人们不喜欢这样，这其中还牵扯到很多其他事情。我觉得实际情况是，有些人在那里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我，很显然我击中了他们的一些宠物教条，正中了要害。他坚持要我完成临战勇士训练，我说好的，我会尽力做到最好。我们再次回到会场后，我告诉听众，我说你们都看到发生了什么。我从临战勇士手册开始做起，然后他每次都飞去另一个信息。我说那不是我，我想坚持下去，但圣灵显然有自己的主意。现在我要问你们，你们想让我怎么做？想让我照着手册走，还是跟着圣灵走？你们有多少人想让我顺从圣灵？全场所有人的手都举了起来，除了那些被我抨击的人，他们没有举手，他们希望我完成手册。我说这是你们自己的决定，我们要跟随圣灵。他们都同意了。那个一直跟我说话的人非常生气，坐下来闭上了嘴，再也没有来烦我。然后我开始警告他们在美国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说他要来到你们的海岸，很快就要来了。我提前警告你们，当他来的时候，你们不要上当受骗，要远离他，不要服从。结果不到三个月，我就收到报告，那个教义果然登陆澳洲。但因为我事先警告过他们，很多教会都说我们不接受这个教义，他们坚守阵地。而其他接受了那个教义的教会，据我所知，现在有四个教会都已分裂和关闭退场，因为他们接受了这个教义。是的，跟随圣灵要付出代价，不跟随圣灵代价更大。使徒行传九章四十节，我们已经读过彼得如何让死人复活。彼得叫众人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尸体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看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不是很有趣吗？一开始他说的是寡妇，哭的都是寡妇。后来当他提起所有人时，他又称圣徒和寡妇。他甚至没有把寡妇包括在圣徒内。我想他们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不管怎样，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靠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好些日子。注意当时的场景，彼得跪下祷告时，他并没有面对尸体，他祷告后转身后才面对了尸体。他先祷告了，然后面对尸体说话，他叫了他一声大比大。他没有跟别人一起叫他的小名多加，他叫他的本名大比大。你说那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是什么都知道，老实说以前并没有留意这点，我也是刚才读给你们听的时候才注意到。但我会假设大比大是他的真名，但他被称为多加，这是一个昵称，对不对？当彼得叫他的时候，他想叫他的真名而不是他的昵称。请注意他做了什么，他命令他站起来时，他之前已经祷告过了，但没说他祷告了什么。那是什么意思？因为并不重要，如果祷告词很重要，圣经就会告诉我们。但他的确有祷告，然后他转过身，当他对他说话时，他并没有向神祈求说，神啊，请让他复活吧。现在我再次猜测，我不能确切说这是他当时祷告说的话，因为圣经没说，只是根据我对事情的理解，以及我所看到的情况，我猜他祷告 是将自己脑子里的不信和怀疑通通从思想里赶出去。他跟神说，没错，神，是你派我来这里的。神啊，你的儿子说让我叫死人复活，这是你儿子告诉我的，这就是我要做的，所以现在我感谢你。我想他是在提前感谢即将发生的事，对吗？然后他回头对他说，大比大，起来。注意，这是命令，不是祷告，没有祈求，也没有请求，他命令他起来。马太福音九章十八节起，耶稣正对他们讲这些事的时候，看哪，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的女儿刚死了，但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要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他的门徒也跟了去。在他去按手的路上，那个有血漏的女人走到他面前，摸了他的衣服，他把她治好了，所以路上耽误了一些时间。23节，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吹笛的人和乱嚷的群众。这意味着葬礼已经开始，从他死到那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身体的余温应该早已褪去。耶稣说，走开吧，这闺女不是死了，乃是睡了。他们就嗤笑他。群众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握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我喜欢这两句，他们就嗤笑他，群众既被撵出。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他们分开为两节，他们本该把他们连在一起的。人们嘲笑他，他却把他们赶出去，什么意思？嘲笑我是吗？我把你们都赶出去。这就是耶稣，他说了算。阿门。这就是他做的，不是吗？没看到吗？他们嘲笑他，而他的下一句话就是把他们赶出去。这说明了什么？当有人来让死人复活时，不要笑。你笑了，你就会被淘汰，你就看不到死人复活了，对不对？过后他们谈论这件事时，他们会问，你在哪里？我没看到，我被赶出来了。这不是你想要的，对吧？你会注意到闲杂人等都被赶出去后，耶稣进去拉着女孩的手，孩子就站了起来。马太没有记录他在那时说任何话，对吗？他复活死人时曾说过，年轻人，我吩咐你，起来，拉撒路，出来，等等。一次又一次，这就是我要表达的。我们在 DHT 中提出过这一点，我现在再次强调性的提出来，是因为你们必须明白事情的发展方向。当我们服侍时，当耶稣医治服侍时，他行使统治权柄，他是靠着权柄和统治力服侍的。医治就是征战，这就是我想告诉你们的。他不是祈求神来做，如果你要祷告，那就祷告吧。尤其是当我在公共场合向人们传道时，很多时候我会先祷告，向神祷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没必要这样做。我这么做只是为了让人们听到我向神祷告，这样他们就会知道我和谁有联系，这是唯一的理由。当我停止向神祷告，我就会把注意力转向人和他们的疾病，然后我说话，我命令他们的疾病消失。这是两件不同的事。一个是向神祷告，通常我会说，天父，我感谢你，你允许我以耶稣的名义执行你儿子耶稣取得的胜利。就是这样，奉耶稣的名为对方感谢神。然后我转过身对人说，奉耶稣的名，疾病离开，你得痊愈，得自由。这样既满足了人们对你必须祷告的想法，又表明了我与谁有联系，同时我得以脱离人思想上的禁锢，自动与他们产生连结，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发命令，行使统治权。所以如果我们要在医治服侍过程中运用统治权，那就不会是一大堆的哀求乞讨，不会用音乐来调动情绪，因为 属天医治不是心理上的，是属灵的，是绝对的。如果疾病是心理性的，那么也会是身心性的，一旦恢复正常，症状很快就会复发。所以我们就往相反的方向走，我们竭尽全力不让人亢奋，当然也不会对人催眠，尽管有时确实有人在被服侍时躺倒睡着了，但我们会尽量不让人过度兴奋。我们只想真实，真实。无论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在其他地方也应该能做到。马可福音5:35开始，耶稣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烦扰夫子？耶稣从旁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前面说了，耶稣正在去复活女孩的路上，就有人过来说太迟了，她已经死了。耶稣没有给这位父亲答话的时间，他转身对他说，别吭声，一个字也别说，只要相信就好，我们走吧。37节起，除了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他不许任何人跟着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乱嚷，有人哭泣，有人大大哀嚎，他就进去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小孩子不是死了，乃是睡了。他们就嗤笑他，他既把众人都撵出去。看见了吗？别在一边嘲笑。就带着小孩子的父母和同着他的人进了小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小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翻出来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现在请注意，再说一次，这是一个命令，你永远找不到他祷告、哀求和乞怜，耶稣掌管一切，他发号施令。那闺女便立刻起来行走，那时她已经12岁了。他们立即大大的惊奇，耶稣再三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她东西吃。为什么说给她吃点东西呢？我们现在知道，当一个人死而复活后，只要给他吃点东西，他的消化系统就会启动，从而使他的灵留在身体里。身体没有灵是死的，当说一个人死了，意思就是他的灵离开了他的身体。当你把他的灵叫回他的身体时，要有任何生命迹象，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吃点东西，这样做就会启动这个人的消化系统，从而激活身体的所有其他系统，使身体能够抓住灵，这样他就不会再死了。实际上我们听说过有人没有这样做，结果人回来后又死了，因为他们没有给他喂食物，身体的其他部分没有被启动。据我们所知，这种情况以前发生过，对吧？不是说要来一份5道菜的大餐，一小块面包就好。我们从《使徒行传》9章开始，然后是《马太福音》第9章，接着是《马可福音》第5章。在《使徒行传》第9章，彼得做了什么？他进去把所有人都赶了出来，对吗？他进去然后转过身命令多加起来，对吗？他从哪里学来的？直接从耶稣那里学来的。他所做的都是他看到他的主人所做的，对吗？他当时没有具体指示，神没有告诉他该做什么，他曾直接从耶稣得到第一手资料，他只是照着耶稣的样子去做。因为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入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符合当时的情况，这就是你的地位。所以我们需要命令，不是祈求，而是命令。但凡你开始祈求、哭泣或做这类事情，你就离开了统治的领域。统治系列教导一开始，我们就指出创世纪1:26-28，神已经赋予人统治权和统治使命， 是他们管理，并制服这地也要管理。这就是我们的命令，是我们应该执行并完成的。耶稣的救赎把我们放在这个统治地位，让我们成为现在的我们，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我们有权柄，有能力，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我们可以践踏蛇和蝎子。阿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整件事，其中有些部分可能听起来不像是我们在谈论统治权，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统治必须发生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自己的灵魂和身体这三个方面都行使统治权。你需要支配你的意志、你的魂、你的思想、情感，方方面面。你需要管理自己的情绪。我不是说要没有情感，而是说你必须控制自己的情感。在上次的敬拜教导中，我们强调你的灵魂体应该都能够来敬拜神。我并不是说你必须一直以同样的方式去做，也不是说每次你都要上蹿下跳、大呼小叫。我是说你必须能够做到全身心参与敬拜。做和能做到是有区别的，如果你做不到，你就是被捆绑了，你需要自由才能全心全意的敬拜神。同样的道理，你需要在你的全人、你的灵魂体各个方面实行统治权，每一个都有不同的讲究。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在这里讨论这些部分，探讨人的灵魂、思想、意志、情感、智力等所有这些方面。我们将讨论意志，要能统治这一切，意志是一个关键部分，一切都会归结到对意志力的统治。因为你可以整天坐在那里说，我要站起来，我要站起来，我要起床，我会站起来，我一定站起来。你可以一直这么说，但除非你拿出你的意志，否则你是起不来的。你可以说，你可以想，你可以做决定，但你必须让你的意志参与其中才能实现。除非你让你的意志参与其中，否则你就不会出来做见证，不会在公共场合为病人祷告。要调动你的意志，就必须对自己的意志行使统治权。你必须对自己说话，命令自己的意志与神的旨意对齐，宣告，我必侍奉神，我必不做那事，我必做这事。然后你就会产生强大的意志，并将其为神服务。耶稣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对吗？所以你必须对自己说，意志，我们必遵从神的旨意，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意思是，以致我们要这样做，即使我不想做，我也要做。就算我的魂不乐意跟从，我的意志也在其中。当你去做的时候，因为你有意愿去做，即使你的思想不愿意，你仍然有那份美德。我们将来会涉及到所有这些。那么一个真正的统治生活，彰显神众子的医治服饰应该是什么样子？是不容置否的命令式，它绝不会软弱，绝不会退缩。我们活在祝福中，意味着我们的祝福是拥有统治生命，我们有统治权，我们可以活在这个权力中，我们能够以活在祝福中的方式来处理这个统治权。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到了下一个问题。你有祝福，不是为了让你抓住祝福，而是为了让你成为祝福。要知道，当你开始考虑被祝福而不是成为祝福的那一刻，你就关闭了祝福进入你生活的大门，而你得到的只是你已经拥有的。约翰·雷克说，基督徒生活的秘密不在于你将成为什么，而在于你是什么。在某个时刻，这是一件大事，你的意志要跨出这一步，不再试图成为， 今天就是，决定我今天就是我注定要成为的人。然后开始表现的实际上就是这样。当你这样做时，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要见证，就我知道的而言，目前人们指着我们发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应验，这会影响到你，是你基因的一部分，是你命运的一部分。神给我们的祝福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阿们。